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通过制作卡通节目证实法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7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台湾大法弟子，2001年得法，很荣幸跟同修分享修炼中的心得。第一，从愧疚中领悟为众生存在。在新唐人担任儿童节目制作人17年，在前6年做了6种类型的节目，有说故事的，玩游戏的，室内的，户外的，一直想不出来第7个节目要做什么，所以就去参考同修做的节目，发现另一个在同时期开辟的节目已经做了100多期，我吓了一跳，怎么同一个节目可以做那么多，而我每种节目做到20几集就迫不及待想换新的了。扪心自问，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其实当我知道新节目是怎么做成的时候，接下来千篇一律的制式工作就吸引不了我，就没有动力了。另外，自己的小孩从7岁开始，6年来都不喜欢看我做的儿童节目，可是我并不在乎，还是做得很高兴。平均一年换一个新节目，上山下海玩得不亦乐乎。向内找后发现，原来自己是个好奇心强，喜欢新鲜感的人。做儿童节目从来不是为了观众，而是为了自己的执着，并且还不负责任地浪费大法资源，领着十多位组员来满足个人的欲望。于是我在无限愧疚中发现了自己的私心，也因此更懂得尊重与珍惜别人。或许只有悔恨才能让自己明白以前错在哪里，今后该往哪去，所以决定第7个节目要选择小孩最喜欢的类型来制作，就对小学7到12岁的小朋友做市场调查，结果调查出来的答案是卡通。这让我很头痛，因为现有的工作人员和我都不懂动画，若要做卡通就要解散现有的团队，放弃多年的资源与经验，从零开始学习陌生的行业，还要招兵买马组织新团队，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静心想想，若卡通是孩子们最能接受的讲真相方式，那么除非真的做失败了，否则不应该还没开始就放弃。于是毅然解散了团队，独自到补习班学习动画。第二，在奇迹里诞生的卡通。因为想把补习班动画老师的话听懂并且背起来，所以上课时我会录像，每次3小时的课程，回家后会用4小时来复习影片和做笔记。因为时常发现自己和常人的专业差距很大， 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，所以在课堂上常常难过的偷偷擦眼泪。虽然每上一次课就被打败一次，但是幸好都有法让自己越来越强壮，坚不可摧。每次被打趴后，还是都能够站起来。我非常外行，快50岁才第一次听到世界最著名的动画公司皮克斯的名字。为了弥补对专业的空白，我会熬夜大量看卡通，阅读各国历史、产业趋势，参加讲座，并和常人动画公司做朋友，了解这行业的生态环境。但是，每当我越了解动画，就离它越遥远，因为渐渐明白，这是个庞大的工程，我需要170万美金，相当于5000万台币，才能实现做卡通的愿望。还要组织3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，而且制作期长达3到4年。这样的工作对常人公司来说都是困难的，何况对一个只学3个月的外行人。我很挣扎，不知道要因了解而放弃，还是要因了解而坚持。我想，假如真的了解，那就应该懂得如何找出解决的方法。后来想到，找有20年经验的补习班动画老师合作样带，这样就能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。但是，我没有酬劳可以给他，觉得很理亏，所以一直没勇气向老师提起这件事。就在一次学法中悟道，老师挡住我行动的勇气也是私的一种，因为没有了我，就不存在勇气这个东西，没有了人的因素，就不会有人的物质，不考虑到自我，就不会有阻碍。原来真正能阻挡自己的就是自己。于是我就以客观的第三者立场跟老师说明做动画的初衷，不是为了兴趣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想在这利欲熏心的社会，用孩子们最喜欢的卡通去传达品德重于财富学识的价值观，并说明若申请到经费，就给老师酬劳继续做动画，若失败，老师就算做白工了。常人老师听完之后笑了笑，然后就答应了。但他要我先完成2个条件。一是准备33000美金，相当于100万台币，给动画公司做样带代工。二是要有资深的动画导演。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，好不容易得到老师无偿的帮助，却又迎来2个难题。因为从没听过有同修是当导演的，而且多年来在媒体无酬的全职工作，我的积蓄早已用尽。新唐人主管不希望我放弃多年的经验，去做一个既陌生又高难度的节目。但是看我心意已定，就介绍一位刚加入电视台的同修给我，而且很凑巧的，他就是动画导演。另外有位认识多年的同修，在5分钟内答应资助33000美金。终于可以组织新团队开工了。经过一番努力后，我们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，结果很不幸申请失败。正当大家都很沮丧时，奇迹般的一家外国动画公司主动联系要帮我们代工，于是团队再度向政府申请经费。但是很挫折的，我们又失败了。就在大家灰心绝望时， 外国代工公司却得到该国政府的经费全额补助。这表示外国政府将出资做我们的卡通，我们不但不用给对方任何费用，而且主导权和完成品的版权都是大法弟子的。团队都认为这是师父给的奇迹，师父帮我们解决了没人没钱的困境，师父给弟子的远远超出弟子的渴望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新组织的团队都是新认识的同修，核心组员约有五位，负责不同的专业领域，大家分布在遥远的地区，极少见面，甚至有的至今都未曾见过面。组员保有自己的常人工作，都是兼职在做这个卡通，而我是全职在家做，依靠每周固定的网络集体学法交流和工作分配，让动画拥有稳定的进度。期间和常人合作和同修配合，难免会有矛盾产生，失望、苦闷、消沉、烦心，什么都有，但那段时间是我最充实的日子，因为越是让我焦头烂额，就让我提高的越多。然而，在跨国合作中很不顺利，代工公司表示，因资金不足无法顺利完成，总共延宕了两年，于是外国政府出面协调解决，建议我们提供证明文件，承认代工公司已经完工结案，那政府就可以把经费发放给代工公司，让对方完成工作。可是实际上，对方并没有做完。若是我写了已完工的文件，那这就是一个假证明，若因此得到了这部卡通，那就是我说谎得到的，是不真才得到的，我就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。但这是最后的希望，若没好好把握，这动画就可能前功尽弃，六年来的努力全部付诸流水。看来动画和修炼之间只能二选一，选了动画就得放弃修炼人的原则，选了修炼人的原则就得放弃动画。我考虑到弟子应该是最纯净的，做事若没有大法因素在里面，没有能量，不能起到救度作用，做完了也等于没做。另外，若我放弃这部动画，会不会造成别人的损失？对外国政府而言，他的资金已经如他所愿，培育在自己国民身上了。对组员而言，我要为他们负责，补偿他们的付出。最后，经过团队的交流，取得共识，我们宁愿失去这部动画，也不提供假证明。向外国政府表明选择后，其实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反而是越想越不明白。我向内找，做卡通是为自己吗？是真的想救人吗？我确认自己的动机不是为私的。我又向内找，在做事过程中，我有符合法吗？虽然我曾经做错事，但犯错会改过，并没有放松自己的修炼。那既然有符合法，为何不能拥有这部动画？因为法是圆融的，鱼和熊掌应该都可以兼得，弟子并不需要二选一。于是我心里否认了自己之前的想法，不再认为应该一无所有， 而是该有的都要有，要能实现初衷去救人，不但要让众生喜闻乐见，还要参加国际竞赛得奖证实法。过了几天，代工公司老板突然来电话说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神要他完成这部卡通。于是对方改变态度，谋起进来，就把它做完了。目前这部动画在全球荣获56座国际奖项，入围了五大洲40个国家影展，包括香港。许多国家的评审对影片发表感言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儿童节目，而是可以影响国家民族，甚至改变世界的影片。我知道这部卡通经过大法的加持，变成了救度的法器，法的力量让众生体悟到真善忍是生命最需要的东西。其中拥有全世界最暴力都市名头的委内瑞拉评委说，他的国家像个随时要爆炸的高压锅，他不希望内战爆发，他觉得这部动画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的同胞冷静下来，彼此和平沟通。有位乌克兰的观众看完这部影片说，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动画，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战争，大家像个无知的孩子在互相残杀。印度一位评审说，世界上有太多冲突，太多种族歧视，太多怒气，太多争斗，这部动画可以疗愈世界。一位英国评审说，这部动画和世界大型动画公司皮克斯、迪斯尼、梦工厂的作品一样优秀。美国有个影展创始人，对于我们参赛那年没给这部动画奖项耿耿于怀，在来年特别邀请我们去好莱坞接受影展颁发的最高荣誉奖。他说，这个奖要颁给可以改变世界的人。其实，不止没参赛的影展会主动给奖，没参赛的项目也会主动给奖。好像众生明白的一面，正透过这个媒介在荣耀大法。很高兴这部卡通正在全世界实践它的使命。第三，敢于承担，实现第一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运，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。我把神运做成了世界第一秀，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、艺术领域里，神运唱了主角了。我理解，主角代表着拥有最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，最能大面积的有效救度众生。假如每个讲真相的项目都能成为自己领域的主角，大家想想，那会是什么光景？是不是就能实现大家的愿望了？例如做媒体的同修，每个节目都把世界第一当作目标，找同类型最优秀的常人节目来研究，改进不足，迎头赶上。实现目标的同时，每个人也积极充实自己。不论是技术面的员工，或是管理层的主管，离开熟悉的舒适圈，去进修，去突破自己，吸收新知，与时俱进，像神韵演员那样主动严格地要求自己成为一流人才，这样朝着具体的目标与方向去努力，赶在人类大淘汰之前拥有最大的影响力，救最多的人。或许有同修不敢这样想， 认为做主角这目标遥不可及，对自己没信心。其实，我们的信心从法来，我们并不孤单，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，相反的，我们是拥有宇宙最大后盾的幸运儿，因为师父和佛道神都在眷顾着我们。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实修，不然我们真的做不到，离开了法就真的做不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自己能做得来吗？做不来的，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做，所以叫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是的，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，敢于去想，勇于承担责任，去实现师父对弟子的期待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信在先，见在后。相信大法，去做了之后，就可以看见师父给了众生什么。师父给的永远超出我们要的。以上心得体会，如有不足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，在做媒体中升华与救度众生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于1997年有幸得法，至今已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。我曾在大纪元做记者6年多，现在任职希望之声也踏入第5个年头。生为法生，得法前我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从小都在不停地吃药，直到修炼大法后我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记得得法当初，我第一次拿起转法轮仰望师尊的尊容，就感觉师尊是个非常厚道可信赖之人。于是我拿起书就看，3天看完一遍，还连看几遍。那时我已经就被师尊讲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。其实刚看书时，师尊已在给弟子清理身体，每看一遍，师尊还把当时我能悟到的法的背后的内涵打入我脑中。97年冬至，自己突然萌发一念，我要修大法了。冬至这个日子容易记，这一天就是我得法的纪念日吧。走入大法后，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，感觉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修炼的幸福。一走入修炼的大门，我就积极地、快乐地投入到弘法之中。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发生后，本地佛学会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游行、讲真相、反迫害、营救大陆同修的活动，几乎都有我的身影。我的修炼路是在师尊的指引和呵护下跌跌撞撞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走入媒体，2007年9月的一天，我走上了做媒体正式法之路。那时的媒体路还很难走，对于我来说就更难走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保守，不善交际，很胆小。一开始粤语说不好，说了一句我们媒体的名字，人家听不懂，还要追问我几次，还要帮我矫正发音。当时很腼腆，脸红到脖子根。另外，当时邪恶很猖狂，中共党媒还在继续对我们疯狂的诋毁，很多人还不明真相。我们媒体的环境当然不是很好，几乎收不到采访通知，有时有同行给我们一个采访通知。香港天气很热，顶着烈日，汗流浃背，好不容易赶过去，人家已结束了。采访过程也不顺利，很多次我被主办单位叫去单独训话，问我为什么知道他们的活动，还说不准我报道。很多次我拿起照相机拍照时，我的镜头前被人用手遮挡，不准我拍照。 很多次我前后问了四五个可以采访的市民或可访问的对象，都遭到他们的拒绝，不接受我的采访。很多次我的约访不成功，很多次我要求他们发采访通知得不到正面的响应。当初其他记者也不接受我们，不会主动和我说话，还主动拉帮结伙避开我。我感觉被孤立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。面对这些情况，我的心很多时守不住，再加上经济困难等因素，觉得很苦很累沮丧。现在说起来真不好意思，自己也真试过做了多次逃兵，尝试白天去打工，晚上回来编辑新闻，拒绝出去前线采访。正面闯关，我要这样放弃吗？当时举棋不定，静下心来学法吧。媒体同修也和我交流，鼓励我，告诉我，今天我能进入媒体都不是偶然的，可能就是师尊的安排。我悟到自己能走入媒体是自己当初和师尊许下的承诺，因此我不能放弃。眼下面对的一切都是因为众生在不明真相情况下的表现，都是旧势力邪恶在干扰阻挡。我是修炼人，不是应该提高心性吗？怎么能跟常人去计较呢？他们是我们应救度的对象呀。他们在无明中的表现，不正是因为未能得救表现出来的现象吗？在师尊的感召下，弟子沉住气，顶着压力，放下自我，又一次次背上采访的背囊，走出去采访。记得那时，我经常以师尊在红岩中的登泰山勉励自己：攀上高阶千尺路，盘回立斗难起步，回首如看修正法，停于半天难得度，恒心举足万斤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，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恒心举足万斤腿对应了我当时的感受，多谢师尊鼓励，一旦我正面走出去时，就感到天轻剔透，身轻如燕，所有的繁重一下子全部抛光。我一次次感觉到重生的感觉，在那一刻我眼泪连连，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弟子。慈悲宽容众生，现在提起当年事，是因为那时的感觉很深刻，走得很艰难。社会当时不接纳我们，和我们保持距离，我们媒体和社会没互动。我悟到需要找机会和缺口，让他们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赢得社会的信任。我记得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，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，你能够正面足，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，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。师尊的教诲刻骨铭心，我用正面去面对。他们不准我报道，我打电话去告诉他们，这是在干扰采访自由。有人不接受我的采访时，我就会礼貌地问他为什么，随后告诉他，中共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？中共不是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吗？镇压法轮功只是其中的一个，但是他采用打压的手段都是相同的。之后我更加积极地去找更多的人接受我的采访。当时由于中共媒体对大法的诋毁，很多民众不知道真相，有时采访结束后，他们反而觉得能见到法轮功媒体的记者在场采访很好奇，就会主动问我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，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很多时候一讲就一个小时。我从425中南海上访、天安门自焚真相，以及自己修炼后身体与精神境界的改变，讲到中共历次的运动，包括中共正在一步步干预赤化香港。我想告诉他们的就是，其实我们都是被中共迫害的人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中共迫害，我们谁也不可能在中共的打压中独善其身。而我们却在出钱出力办媒体，服务社会之余，揭露中共的本质，让人们抛弃对中共的幻想。这样讲了一个，就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明白真相，就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大法弟子肃然起敬，然后成了我的朋友。 在以后的采访中，他就成了帮助我的人。他们有时会帮我介绍采访的人脉，告诉我一些小区议题，叫我去采访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提升专业水平，让民众心服口服。情况在慢慢转变，但我感觉到刚开始不是很会写稿，常人也对我抱着怀疑的眼光，和我保持距离。虽然我很主动很投入的采访，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团体代表说话，突然有另外一个本港报社的记者走过来，这位先生马上就扔下我去跟他打招呼，说他写的稿很好。我意识到了报道新闻专业上我需要提高，当时心里想，常人能做到的，我是修炼人能做不到吗？于是除了媒体同修的帮助外，我还找一些新闻报道专业的数据来看。每一次采访后，我都会看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来取经，把他们写的好的文章、很好的用词复制下来，经常看，经常看，看他好几遍，甚至把很好的词汇背下来。每当出去采访时，我也会做一些功夫，认真了解被采访事件的缘由、新闻的争议点，慢慢的有胆怯的不敢提问，学会提问，然后慢慢的可以挥洒自如的提一些自己想问，可能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。采访时我也做了比常人记者更多的功夫，不但在场记录，还把现场录音录下来，找出最重要的部分选出来记下，放到文章中，更贴切的反映民众的心声和要求。记得有一天早上，我前一天采访的民众团体代表一大早就来电话，当时很迷惑，我担心是不是我的报道有什么问题，就很胆小地问，是不是我的采访报道写得不好呀？结果他说，不是呀，我就是打电话来多谢你，你写得很好，比其他一些媒体更好。我当时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下，我明白是师尊又一次鼓励我。这样的事情慢慢的越来越多，这样我一步一步地得到了他们的信任，我认识的小区团体越来越多，因此我有了很多社会资源，他们也在我们媒体年度周年时题词表达他们的支持和尊重。这个连锁反应也到了一些议员团体代表那里，慢慢的我也收到很多政治类的采访通知，在一些社会争议的议题上，我也能约访立法会议员及一些社运人士、政治人物做专访。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民众拉近距离，希望谦卑的能跟他们保持在一个水平面，让他们接近我们、信任我们。接近就有机会讲真相，就是他明白真相的第一步。处处为众生着想，把他们导向善。香港主权移交后，中共一步步伸黑手，干预香港的行政、司法、教育系统，打压民主派及社运人士，一步步的紧逼，令很多香港人透不过气来，感到很压抑。很多时候在采访过程中，他们都会跟我谈到他们抗争几十年，感到前途越来越渺茫的无力感。这时我就见缝插针鼓励他们，笑着乐观地说，我们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眼中的头号敌人，我们都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呢，我们都还在抗争，你们还怕什么？我告诉他们，中共并不可怕，他的一切所谓的强大都是假的，他的表面强大正反映他政权的不稳定及虚怯，善恶有报是宇宙的规律，中共坏事做尽，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迫害我们大法弟子，这笔账肯定不会就不了了之，他的气数已尽，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他的解体和灭亡，到时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嘉年华。他们听了这些话就很开心，他们会说，是呀，不管怎样我们也要趁此机会抗争，在有机会发生的情况下发生。我就说，你们有抗争的声音，我们才有报道的新闻，要不我们报什么呢？有民主人士被打压，正处在媒体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上，我会主动发信息给他，告诉他并不孤单， 他们都是支持大法的众生，我应该关心他们，让他们了解真相，得到救度。点点滴滴中，我就是这样和民众拉近距离，我愿意付出我的时间和他们沟通。随着政法的推进，邪恶越来越难维持他的迫害。在做媒体中，我和民众的信任也一步步的建立。修炼人的真诚、坦荡、直率，修炼真善人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，我相信他们能看得到、感受得到。跑采访多了，很多民众见得我多了，他们很多时候一见到我就会主动来跟我打招呼、寒暄、开玩笑，甚至高举他们的抗争牌叫我帮他们拍照，与我分享他们的食物，嘘寒问暖。甚至有时我不能在现场采访时，他们在场，他们就拍照给我用。他们把我加到他们的社交群组，我成了他们的朋友。有时他们还没发采访通知，我就能很早知道他们在筹备活动。他们还经常分享给我他们对新闻事件的看法。大法弟子的真相点及游行活动都有中共外围组织清官会捣乱。在我的群组里，我经常看见他们发表对清官会的不满及支持法轮功的言论。有时遇到大法游行时，有人在平台上传达信息，说法轮功在某个街道上正在游行，有清官会捣乱，呼吁大家有时间赶去声援。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常人争取真普选的游行时，路边刚好有十来个清官会成员手持诋毁大法的展板，正在游行的人们看见冲上去责问他们，他们把正在高喊的口号变成了支持法轮功、支持信仰自由、公审江泽民、通缉江泽民。另外，写文章其实跟做人及修炼一样，不但要符合传媒专业报道原则，而且不管社会对我们的态度如何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都应该谦卑有礼。在写作上，不要把众生摆上台，把他们推到为难之地，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采访线，还有可能把它推走。记得有学者和时评人士曾对我们的报道不放心，我就诚恳告诉他，谢谢他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不足之处，但我们会努力用心写，之后会分享链接给他，请他指点。大法弟子应该时时处处为众生着想。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士接受采访时，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，会问他们是否可以照相。当他说不怕时，我还会再三提醒他要考虑清楚。一位大陆的知名记者，他因举报一名贪官而出名。第一次在香港采访后，我们很谈得来。之后他开记招时，就再次主动叫我去采访。之后我们成了朋友，他给我报了贪官内幕，我因此写了几篇独家报道，但是我并未用他的真名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能因为一篇报道而伤害了他，我和他建立了信任，他很了解大法的真相。很多时候我还会告诉他们，在最困难和危险时，请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告诉他们这是最吉祥的祝福。每次出去采访时，我尽量学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发正念清场。在采访过程中，我也用真善人的心态对待同行，有时让位置给他们拍相，在他们需要帮忙时帮他们，在拿到数据和采访者的联络时我们一起分享。现在我和同行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，我有了常人媒体的朋友，我们经常相约去采访，关系很好。师尊在《弘银二五祖》中提到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十多年的媒体路，风风雨雨，摔摔打打，在师尊的鼓励与加持下，我在披荆斩棘中前行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世人越来越明白真相，常人的媒体逐渐式微，我们媒体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。现在大大小小的采访通知我们都能收到，还有不少团体主动叫我们去采访，无论是社会名人、政要，都知道法轮功学员办的几大媒体的存在。我们在师尊的引领下前行，我们的未来锐不可当。有时会回想起来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弟子感谢师尊的指引和带领， 给机会让弟子走媒体正式法的路，令我一边做媒体一边成长。最后我用师尊在弘银二金刚智理一句和各位同修共勉：迷众各成乱，俱微不知破，力挽崩裂前，怎容烂鬼惑，智念超金刚，宏威是我作。多谢师尊，多谢同修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